我们接下来来继续讨论《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感谢主啊，借着使徒保罗，写给我们这些非常重要的信息。那我们盼望着说，在这个经文当中啊，就像使徒祷告，那盼望我们真知道这个奥秘，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那么这个对我们的人生呢有极大的影响。第十二节啊，这里就说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说他的荣耀啊，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啊，可以得到称赞。这个盼望啊，它是一个方向性的，对吧？也就是说，这是未来还没发生的，对吧？但是我们心中呢，已经有了确切的把握。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件事情呢，是一定会发生的。那么，这个叫做盼望。所以，盼望和希望是不一样的啊。盼望是你有我们啊有确切把握的，希望就是，就是愿我们的愿望里边，这个。就是它可能会发生吧，或者是说我们想要叫它发生吧，啊，但是那是没有把握的，只是一种心愿。但是盼望不一样啊，盼望不是心愿啊，盼望是一种把握。所以，凡是心中真有这种盼望的人呢，他一定会带出生活方向性的改变。盼望越确定越强烈，那么它就会对于我们的方向性的影响越强烈，然后我们的人生呢就会有动力啊，因为我们有把握，我们一定会将来这件事情会发生啊，如果这件事情是极重大的事情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来有这个使这个盼望啊能够实现。所以啊，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它对我们实际的生活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对于在基督里得基业或者成为基业这件事儿，我们要非常的有把握啊，非常的清楚，也对这个概念呢，它都包含了什么内容，使我们呢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那么这个呢，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就产生盼望了。弟兄姊妹，关于基业啊，在基督里得基业，也就是说，在基督之外是没有这个基业的。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得着这个基业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啊！这个将来我们成为基业或拥有基业，得着基业啊，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么这件事情呢，是神啊，随着他自己的意思行造万事，他自己的意思都是好的。因为神是爱的本体，是善的本体，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他的旨意只要发出来，就都是正确的，都是美好的。那么对的，就是我们符合了他的旨意，啊，错的就是我们不符合他的旨意，是吧？所以呢，他是随着自己的美好的意愿来预定的。那么，在这里，当我们提到这个得基业啊，这个是永恒的天上的产业，提到他旨意所预定的。那么前面我们讨论了这个预定，对吧？那么现在我们想一想他的旨意。那么神在人类他的整个啊，我们人类的历史，他的旨意是什么呢？ 他的计划那个核心点在哪里呢？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明白，如果我们真知道他的旨意，我们就明白我们人活一世到底是为什么了，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了？这个意义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意义。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三观不合，对吧？那么这三观大概指的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弟兄姊妹，严格说起来，这三观是谁定的？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的三观应该是由谁来确定？
神嘛，神来定嘛。
造物者来确定。世界观是怎么回事啊？人自己是确定不了的，只有创造世界万物的主，他所定的，那才是人正确世界观的来源，是吧？人生观也不是人自己定的，而是赐人生命、创造生命、管理生命，又这个拯救我们的生命，对吧？是由他来定的，所以，我们人生的道路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的，是他所设定的道路，我们行在其上才是对的。所以，三观错误，怎么叫三观正确？三观符合神的旨意，它就正确了；不符合神的旨意，它就错误了。所以，很多人在那谈三观不合，其实，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不在神的真理里，不在造物者的旨意里，人的三观都是错的，他不可能是正确的，有一些人以为他开悟了，他明白了，他悟出了三观，他是不可能悟出三观的，正确的三观，因为人在生死之内，他怎么可能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他存在这一世干什么呢？来龙去脉他都不知道。他怎么能把握今生呢？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对吧？世界如何来的？世界为什么这样安排的？人和世界到底有什么关系？人生下来这个世界就存在了，他怎么会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是吧？人死了，这个世界还继续存在，他怎么知道这个世界继续生存下去什么意义？他不可能知道，是吧？价值他就更不知道了。是吧？他懵懵懂懂生在世界上一块肉，对吧？看看这个世界，他知道他自己是谁呀？他知道他自己存在有什么价值啊？他不可能知道。所以，如果一个人不回到造物的主里面，对吧？不明白造物主的旨意，他的整个的人生价值系统，所有这一切东西都是没有根基的。所以他想出来的这些问题也都是错的，对吧？那么在错误的价值系统里边，这个思想系统里边，产生错误的观念，然后付出错误的人生，最后导致错误的结果，然后永远一错再错，越错越深，对吧？这就是世人。然后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渐渐明白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里边，我们确立我们的三观，归正我们的三观，这才产生了可能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人生一步一步的归正，虽然需要漫长痛苦的过程，但是这是唯一的出路。好，说到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才牧师上半节讲到的基业我也赞同，不是说在物质上的享受，而且是一种身份，就是尊贵的祭司，我们都成为尊贵的祭司，与王一起，与神一起来管理以后的整个世界，这就是一种神和我们的，就是父与子的这种身份的基业。我大概理解是这样。
是的， 我们跟上帝之间，其实神要恢复一个我们彼此拥有的关系，就像孩子与父母，不管，不仅是在这个血统上，是亲子关系，那么在法律上也是亲子关系。这样呢，孩子就拥有了父母，对吧？我们说我有爸妈，对吧？我拥有父母，这个拥有不是像我们拥有物质一样的啊，我们拥有了车，是吧？不是这种拥有，它是另外一种拥有的方式，但是也是我有，对吧？那父母呢，也拥有我们，啊，父母也说我有孩子，对吧？是拥有这个关系和这个关系里边的对象，啊，同时拥有。所以，其实呢，拥有关系 是第一步。那么，拥有了关系，才会拥有了这个财产，才会拥有物质，是吧？就像孩子，对吧？他拥有父母，他才拥有父母的财产，对吧？他不拥有父母，父母的财产就不属于他。所以，我们跟神之间啊，是先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神与我们的关系，啊，先恢复这个关系，然后，就像罗马书里边所说的啊，就是父神既不吝惜他的独生爱子，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了，岂不把万物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是先跟基督之间彼此的拥有，然后呢，我们才会拥有，神所创造的万物，对吧？我们都共同去拥有了，所以这个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基业，我们也是神所拥有的基业里边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成为他的基业，也就是我们的共同永远天上的家。
是的，这是那个何等美好的关系，就像我们人间那个父母与儿女那种血脉关系，我们跟神有这种生命的关系，就像经常说的，凡信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确实，这种关系是我们跟神的这种生命的，因为他创造了我们，他又给我们这个爱我们，给我们这美好的救赎，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自从亚当。犯了罪以后，他就说仍然去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挽回祭，作为中保，作为祭司，使我们又有第二次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成为他的儿女，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他给的。
牧师，你刚才讲的就是顺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我刚才只举了一个三观的例子，那么他的预定的旨意到底有多少呢？
好，我们下边啊，就来一同探讨一下他旨意所定的内容。神在人类啊，未造以先，就预先，有很多的计划，对吧？他都完计划的周全，把一切都预备好了。当然，我们作为身在其中的人，就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经的启示的光中，我们也很难完全的了解神旨意的奥秘。但是透过整个圣经啊，整本圣经前后，我们似乎了解神旨意的 那个关键点。首先，神使人生有这么几十年，在过去的时候几百年，走过人生的道路。那么这一生的道路到底要干什么呢？从 individual 啊，从这个个体每一个个人来说， 大家想一想，神在人生的这个旨意当中，最后经过这一生，神在我们身上到底要什么？他想得到什么？弟兄姊妹们，想一想，神要得着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一辈子走完了，最后面对死亡。那么，到底神这一辈子在我们身上要什么？
要我们得着像他儿
记忆嘛，
那
对
样
呀。
生命，将来与他同在。
亚
就
当在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也与他同在呀。
荣耀。
荣耀，
更丰盛的生命，生命。
那个亚当犯罪以后，这的灵已经死了。他这个在这个生命里，灵里边已经不与神同在了，因为他已经中间已经有隔阂了。
是的，
他这个就是我们只有就是说得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中保，我们才能就是再次恢复与神的关系。神确实就是 offer 我们的这个机会，就说的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人类所有的人担当了罪孽，但是这个不能保证，就说的我们人人都得救，这个必须就说的我们，对神有这个回应，就是神就是 offer 了，但是就是给我们这个机会了，就是我们因着信或者是不信，就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回应他的爱，那这是我们人自己的选择，这是也是神的爱，神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去选择是信他，是悔改，还是不信他，就再一次去，背逆他，再一次就是 turn away，离开他，这个就是，这样的关系。
好，
以弗所书4章13节这里面说啊，就是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里面就是在讲基业的时候，在括号里面专门说或作成为基业，就是。以前几次牧师都跟我们分享了以弗所书前面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啊，神要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然后又在创世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就是让我们听了福音啊，信了真道，然后既然信了真理的道，然后这就是让我们得救的福音嘛。然后这个基业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在他的爱子里面啊，在十字架上，在肉身当中给我们所成就的。所以这一切都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就是这个恩典已经成就了。这是神的旨意，就是借着基督要恢复我们做儿子的身份，那么也借着基督让我们在他里面得像他那样的生命，啊，就是我们的一生就是在这个过程的啊操练的当中，啊，就是对付亚当的这个救人的生命，来得着耶稣基督新造的生命，啊，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得基业，就是基督已经做成了，就是他就是那个基业，所以后面就讲了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以赛亚书43章里面啊，神自己所宣告的，43章，可以读一下以赛亚书43章，就是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啊，这个就是在他的爱子里面得着。赦罪的恩典，得着这生命的人啊，重生的生命的人，新的生命的人啊，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啊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了荣耀，那么也要在我们这些信啊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生命救主的人上也得着荣耀啊，所以他这个荣耀的称赞啊，就是在我们信福音的时候。神已经得了荣耀，因为救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毒钩，脱离了魔鬼撒旦黑暗的权势，他已经得了荣耀。但是，这是只是就是一个初步的啊。那神要在我们身上完全得着那个荣耀，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一生的过程当中，完完全全的啊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做成这荣耀啊得救的功夫啊。所以。 圣灵住进来，就是不但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得了这个基业，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痣啊，成为一个印记，要使啊，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么在关系里面，刚才牧师已经分享了，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里面，就是我们共有的这个产业。所以诗篇大卫在诗篇里面就诗篇16篇里面就说了，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啊，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么在诗篇28章里面。也是说了啊，就是以色列啊是他的产业。其实，在先知书里面也不断的宣告，就是以色列是上帝的产业。那么，神也是我们的产业。那么，这个产业在亚当里面，我们人类都失去了，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不但得回来，而且是做成啊。所以，这个基业就是基督已经成就了，已经做成，但是在我们身上还是已然未然啊，就是我们还活在肉身的软弱当中，还活在这个世界所掌握的这个空中运行的这个邪灵啊，魔鬼撒旦还在操控还在就是个悖逆之子的人的心中运行啊，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啊，但是如何就是借着听福音、信福音，然后在神的话语里面被他的真道所引领，然后一天一天的不断重生，不但是一个属灵的婴儿而且慢慢这个生命成长生命成长以后在万有里面在永恒里面，要承受那真正的基业真正的产业，就是神所造的一切就是刚才牧师也分享罗马书里面8章32节里面说的，神既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有，连同他自己白白的赐给我们？就是主耶稣就是那个基业，他就是因为在他里面，我们就承受了一切，不但承受了儿子的名分，也承受了他将来做王，他将来管理万有，就是都在他里面成就了这一切，和他就生命合二为一的那个关系里面。在他被他这个造就成熟的那个生命里面，降服在他的权柄里面那个美好的基业感谢主。
我们在这想一个问题哈，哎，我这个话筒要开着啊，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哈，当年神造亚当，他造亚当的目的，圣经上说要他去管理。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神创造了这么一个天地万物，目的何在呢？我们说它是为人预备可住之地，神并不需要这个物质世界，是给人预备可住之地。所以显然，他不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干，造了一个世界，造好了以后呢？他好像自己又能力不够了，管不了了，然后要造一个人，造一帮子人，然后叫他们来管理。显然不是这样的，对吗？那么，神造人，让他管理。那么我们想一想，神是因为他管不了这个世界了，造一个帮手就要来帮神管理吗？那显然不是这样。那么，神造这个人，叫他管理，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和目的来造人，叫他管理呢？从整卷圣经里边和最终这个人类历史最终的大结局， 我们把《创世纪》和《启示录》加在一起来看，我们才慢慢的看清楚神在人类的整体的旨意是什么。第一，比较我以前跟弟兄姊妹也提过了啊，比较亚当在伊甸园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他的状态是与神同在的，对吧？跟神没有隔阂的，就是他在犯罪之前的时候啊。那么，相比于我们将来有一天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也进入了无罪的状态，也与神同在了。那么这两个状态，也就是说，在启示录羔羊婚宴的时候的我们，和当时伊甸园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亚当，那么这个区分点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也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将来羔羊婚宴的时候，是我们这个经历痛苦、脱去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心性有份，千锤百炼，最后呢，是一个成熟的生命。那么亚当是一个幼稚的生命，虽然他没有犯罪，但是他是幼稚的。虽然我们经历了一生的这个罪恶，然后痛苦、挣扎，等到将来有一天，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信主，对吧？归正得救，然后百般的试炼，就像这个雅各书所说的啊，就是我们的信仰经过这个试炼啊，千锤百炼，耶和华熬炼人心啊，经过这些，然后呢，就像彼得说的，我们就脱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对吧？与基督的性情有份。那么，因此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那么，这个成熟的生命有两方面的这个现象，或者两方面的见证，或者两方面的功用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认识神、爱神。那么，神借着创造，使我们看到他对我们的爱。那么，是看到谁对我们的爱呢？约翰福音里边告诉我们，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英文里边就有这个所谓的借词啊，就是 through him, by him,也就是这些都是借着他，又是透过他来创造、来存在。那么，在神六天创造的时候，他一直重复一句话，就是这一切都甚好，都甚好，都甚好。也就是说，他审核批准，最后认为可以，啊，非常好。那么在那里，我们看到了神的智慧，看到了神的大能，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神的爱。那么这个爱是在哪里的呢？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因为是他创造，是他评论，是他执行，父神设计了，是他执行的，对吧？是透过他的，也就是说，他不许可，这个事都不会发生的。然后呢，在创造之后，在耶稣基督里，又有了一次救赎。这个救赎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再造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来成全对我们的救赎。所以这是第二次使我们看到基督对我们的爱。 所以他第一次是在创造里边，我们一切好处，我们一切的供应都来自于他，没有他，我啥都没有，啥也不是，对吧？当我们犯罪悖逆的时候，是他忍耐，是他等候，是他劝勉，对吧？最后呢，当我们软弱无力，没有办法得救的时候，他证明了我们是不可能靠着自己得救的，因此。他来救我们的，他救我们，不是这个就像把我们从水上拉上来这么简单的事儿，而是他用了他自己的生命牺牲来做我们的赎价。所以圣经说，这个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所以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如果我们连一个救命的恩人，我们都不爱，都不理，都不回应，那我们还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呢？对吗？因此啊，我们借着神啊，要借着整个基督拯救我们的这个过程，使我们再一次理解、认识神他的爱。那么，不是我们爱他，是他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不是自我存在的，是他创造我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被动的。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被动的地位上，被他的爱、被他的真理、被他的大能所光照了之后，我们就要主动的去爱他了。因此，最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在整个人类里面，要为他的儿子基督得着一个成熟的像妻子那样的角色，然后呢，和基督一同在永恒里来管理他所创造。那么那个管理是一个我们共同的。在我们的存在的里边，来享受他的爱和真理，这是从整本圣经里边可以使我们显明出来的。神没有一句话哈出来，可是呢，在整个神的作为和最后的结局当中呢，我们所看到的他的旨意的核心，就是得着一个成熟、爱基督。能够跟基督一同作王的人类的生命，这个就是他的旨意的核心。那么，围绕着这一个核心，他就预定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其中包含着撒旦魔鬼。那么，从这一个旨意的里面，我们能不能理解撒旦魔鬼？神许可他进入到人类的社会里边，目的何在呢？神给了我们两样，我们凭自己无法胜过的这个两样事情，哪两样事情呢？第一是撒旦魔鬼，第二是我们肉体的情欲，人肉体的情欲。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控的，这就是为什么世人都犯了罪。那么，撒旦魔鬼从起初他就引诱人犯罪，那么在这个诱惑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100%站立得住，或者这边，或者那边。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失败了，所以咱们中国人才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此，神给我们这两样，当然是神预定的计划里边的一部分，对吗？所以神预定了撒旦魔鬼将来有一天他要来。到这个世间，进入到人世间里边。第二个， 就是他预定了创造的人类的肉体，其中的欲望是人自己的能力根本控制不了的，所以人就陷入了一种痛苦。啊，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边说：“我真是苦啊！我心里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心里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当我立志行善的时候，就有一个律在我的里面，他让我去作恶。结果呢，这个作恶的律，他就把我掳去了，让我做顺服心中犯罪的律。所以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作恶的律是在我们的肉体当中的，而我们自己的意志力不足以来对抗这个或者约束我们肉体里边的这个恶的欲望。那么这一切其实都在神的预定当中。那么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神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这个能力，一开始就不让亚当，或者说不让撒旦进入到人世间呢？有没有这种能力呢？弟兄姊妹有没有？
有啊，神当然有，
但是
万
为
有
什么神许可了呢？弟兄姊妹，允许我用一个不是圣经的词。我说，撒旦魔鬼和我们的肉身犯罪，这个恶欲的肉身，这两样东西呢，都是我们的陪练，啊，陪伴着我们来锻炼我们的，对吧？所以我们永远靠着自身，无法胜过我们的肉体里边的欲望和撒旦魔鬼的诱惑。这表明什么意思呢？表明我们一生这个陪练啊，都是可以很有效的在帮助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有生年月，我们永远有成长的空间，是吧？他是我们所打不败的，所以耶稣把他打败了。那么这个呢，就告诉了我们，我们要想这个战胜恶欲，要想战胜撒旦魔鬼，
必须。
光靠自己的能力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必须依靠主耶稣的能力。那么我们既然要依靠主耶稣的能力，我们就不能拒绝他，对吧？我们要接受他，然后我们接受他，不是我们叫他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那我们要按照他的意思来做，所以我们要顺服他。然后，他的能力就不因为我们的恶欲而受拦阻，而因为我们的顺服而显明出来。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过所谓得胜的生活。因此，我们就明白了，将来有一天我们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三样东西都没了。哪三样东西呢？第一样东西就是引诱我们犯罪的撒旦没了，他要下到地狱里边去，永远的硫磺火湖和一切拒绝耶稣基督的人永远在火湖里。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们用人自身的意志力所控制不了的肉体要重新归回尘土。第三个，就是这一个被世界、被罪恶所污染了的世界要结束。
苦难没有了，
所以呢，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国里边去，我们不会再犯罪。第一，就是我们好像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样子的，我们跟基督的结合成为完美。也就是说，基督的能力因着我们的信而顺服，可以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永远体现出，好像他在世界上胜过撒旦、胜过魔鬼的那个能力，要在勇士里边体现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身上。因此，到了勇士的时候， 神要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也就是这个世界，被罪污染的这个世界，撒旦魔鬼横行，恶人在这个世界上横行的那个世界没有了，所以是一个完全干净的世界，对吧？然后呢，神给我们一个没有犯罪经验的肉体，对吧？在那是身体和基督复活之后的身体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结束了今生是我们从幼稚到成熟的操练过程。那么我们带着这个操练的结果，进到永恒里边去。我们爱耶稣，我们生命成熟，我们顺服他，信靠他，在永恒里边和他一同作王掌权。这个就是神的旨意。那么，为了这个旨意，神设计了我们整个这一生的过程，给了我们陪练。那么，神忍耐等候我们，给我们有犯罪跌倒的机会，让我们去经历、体验痛苦，然后使一部分人能够悔改。在悔改了之后，他要陪伴我们，用真理引导我们。在同样的环境里边操练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的走向成熟，让我们的认知里边一步一步的认知他是至高者，他是我们的这个最终极的权威，他是真理的本体，他爱我们，我们在爱里边回应他，然后我们跟随他，然后走生命操练成熟的路。在他的保守的里面，我们一直走下去。虽然在这个过程里头，基督徒可能，仍然会跌倒，对吧？这个生命不成熟嘛，对吧？肉体撒旦还在嘛，这个世界还在，所以我们还不能进入达到的完全的地步。所以今天的今生这几十年，我们永远有成长的空间。所以彼得后书就说了啊。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神借着使徒彼得，把我们人生的最后答案就拿出来了啊！这也就是圣经快要结束了啊，彼得后书的时候，就把这个目的性的、终结性的东西说出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神在我们今生一世的人生间所定的旨意。但愿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就不灰心不丧胆，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跌倒了、失败了，不要灰心，因为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对吧？那么我们从神生的就不愿意犯罪，也不会犯罪。我们追求义，那么我们要摆脱那个属撒旦的曾经的软弱的、失败的人性。那么在我们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神的生命和我们亚当的生命是并存的。但是，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一定是神的生命逐渐的成熟，亚当的生命逐渐的死去。这就是主所说的门徒丧掉生命、得着生命的过程。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经历、感受是痛苦的，我们基督徒比世人更痛苦，因为世人他没有自责，而我们有自责。我们失败了，我们很自责。但是世人失败了是没有盼望的，而我们虽然自责，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就有动力，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不灰心，不丧胆，我们继续往前走。这就是圣徒的道路和世人道路最根本的区别，因为我们有目的、有方向、有把握。所以这样呢，为了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将来永远美好的产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有很多人认为。哎呀，一个基督徒信主了这么久了，还会出错吗？会的，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完美的， 如果我们今天已经达到了完美，天堂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正因为这个世界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达到完美的，所以才用死亡来把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作为一个结束，然后给我们一个绝对的全新的开始。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奇妙的安排，就是在这个旨意之下，神预定设计了整个几千年人类的历史，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为着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成熟，给我们设计了我们人生的道路，给我们预备了我们的陪练，我们周围的环境都是我们生命操练的环境，所以圣经才说，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当以为大喜乐，因为这是我们操练所需要面对的。经过这些操练。所以，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就比这个黄金炼净的黄金更显宝贵，因为这至真至清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弟兄姊妹，时间呢已经到了，那今天呢，我们重点的就是谈到基业，谈到神的旨意，谈到神所预定的。和他的旨意之间的关系，然后谈到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对吧？这个，那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有盼望了。那么神的旨意没有落空，所以他的荣耀要得到承载。好，弟兄姊妹，我们先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那么再一次报告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呢是今年的。最后的一次了啊，这个，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预备圣诞节，然后圣诞节之后呢，我们就这个新年的假期，因为明年呢，这个1月底啊，有澳洲的国庆节啊，又有中国春节，所以呢，我们的假期呢就。往后顺延一周啊，到2月份的第一周，我们这个恢复各个聚会啊，恢复正常。那么在这期间呢，星期四晚上的祷告会我们还会继续。那么也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如果有时间啊，参与到祷告会里面来。那么我们原本祷告会呢，我们也盼望我们祷告精简啊，这个能够按时开始，按时结束。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吧。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荣耀你，唯有在你的第二次恩典里同归于归。今天在你仆人的带领下，我们又复习了。以弗所书，你的仆人保罗在监牢中写下你的话语的教诲，圣经的预言正在慢慢的显示，以色列民从世界各地将都要回归，神的产业允许之地将全部的收回。神的计划回归的第一步，在1948年5月13号已经实现。地上一切有形之的都将毁灭，唯有主的话、主的真道永存不变。神借着使徒保罗，把当时的情况显现在以弗所书中，概括了。在基督里得着福气，总结了福音就是神赐下的恩典奥秘。凡世上所有的人都借着福音得救，因信称义是唯一的，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以色列人也不例外。 经文中今天讲，在基督里信他的世人都同归于一，就是我们这顺服一神，不拜别神。神赐予的第一次恩典，就是造了我们的祖先亚当。亚当当时的犯罪，使人和神的关系隔离，是亚当。我们都是他的后裔，都有了原罪。神的怜悯和大爱对人不离不弃。第二次恩典降下，神亲自用宝血做成的永久的赎罪祭。福音因信称义，便是第二次的恩典。信了基督，便受到了神给予的圣灵为印记，这印记便是得神基伟业的凭据，直到神再来赴羔羊的宴席，得着神的荣光，最终得着进入天国，在生命册上有名单的人，最终得赎。得胜。今天我们在学习中也谈到，盼望是有确据、有把握的、有方向的；希望是没有把握的愿望。信主以后，我们便在圣灵的帮助下，有了符合神子民的三观，因为神才是掌控万有。所以，我们只有符合天父的三观，才有出路，才不至于走完错误的人生，一生的枉然。所以，天父叫我们不拜别神，也就是这个道理。愿我们牢记在心。今天，圣经教会生几千年的心愿，就是悔改。他造人的初衷，恢复与神与人的关系，恢复父与子的名分。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全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圣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